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一个很多朋友不愿意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意外伤害。但是实事求是的讲，意外伤害的风险呢，可能是每个人一生都难以完全避免的。而且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这类事件有更多的准备，如果我们的准备足够充分，足够警惕，就可以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还有损失伤害的概率降到最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为大家详细解读如何保护我们人身安全的专家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黄承德骨科医生。黄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黄承德，我是骨科外科的医生。
好，黄医生，我们平常印象中的所谓意外伤害啊，这四个字蹦出来之后，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意外事件中发生的，更多的是那种物理性的伤害啊，刺伤、撞伤之类的。首先想请您作为医生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如何定义一下意外伤害？临床上遇到的意外伤害案例里头，哪些是大家普通人认为不太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实际上特别高发的一些意外的伤害类型？
在骨科最常看到的是脊椎受伤。那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很多人进来说腰椎痛或是脚痛，然后呢他们说我以前都没有痛，然后抬了一个东西就开始痛。我觉得这是很常看到然后可以避免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呢常常会需要用到我们腰椎啊旁边的肌肉，那如果没有说用对的姿势去抬东西或是推啊拉东西的话，这些是很容易会去伤到这个腰椎的一个问题。
像您说的，如果说您常见的这些情况也算在内的话，那所谓的意外伤害其实是在生活中很高发的啊，没有任何人能够避免的。
对对对。
咱们今天其实要请您分别从生产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景两个角度啊，我们分层次出发来关注意外伤害。那么首先是工作场景中，您觉得从您研究的这个统计数据和医学角度来看，美国哪些行业一般认为是公认的高风险的伤害场景？
我们在美国呢，很多这 Brooklyn 跟法拉盛的华人的病人，我们常常看到都是有需要抬重的东西啊，或是在肩膀以上去拿东西啊，或是做一些比较需要用力的一些工作，像消防局啊，或是警察局的这些工作人员，或是邮局啊，或是做 construction， 就是这种
建筑工地的，
对对对，这种工作啊，我们常常看到会有关节受伤或是脊椎受伤这样子。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的父母是工人，我小的时候曾经跟父母去过工厂啊。现在我再回想起来，其实工厂包括您刚才说的像建筑，还有一些仓库，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所有的这些场景中，您遇到的，比如说机械伤害类的案件，比如说是因为个人没有注意或者是疲劳撞到砸到，或者说同事之间不小心碰到，这种情况多发吗？
我们是有常常看到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种受伤是有一些方法来避免的，有三个方面应该要注意的。第一是我们本人呢可以保持你的肌肉的力量，还有拉伸，就是要保持灵活性这样子。对，那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工作呢，应该每一个工作 的这些团队应该要谈一下说要怎么去避免这些工作的伤害。因为我有看到很多大的公司呢，他们都会有谈到说就是有一个 plan 说怎么去避免这些工伤，比如说是如果有看到什么不安全的就应该要跟你的经理讲，或是呢如果有看到哪里地上有湿的话应该马上就去把它清干净，这些是很容易可以避免很大的伤害。
其实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话题谈到的是美国的
安全意识月，或者说生产安全意识月。当然我们今天谈的不只是在生产领域的这方面的安全，其实不管是美国和中国，像制造业、仓储、建筑、高空作业，这些其实都有严格的执行的标准，有安全的规则。但是有些时候，就包括我从小听说的发生在工厂里的这些意外事故，往往就是在人非常疲劳的时候，或者说一些老工人身上反而觉得啊，自己已经熟悉这样的环境之后，掉以轻心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您觉得刚才我们谈到的高危险行业的这些场景里头，作为普通人，作为普通的工人，要特别要注意时刻绷紧哪根弦，防范哪些对身体有可能造成伤害的风险？
工作里面我们最常看到的三个受伤的方式是在肩膀以上抬太重的东西。那我们肩膀里有四根肌腱，这个肌腱呢常常会拉伤，所以如果在肩膀以上去抬东西的话，或是身体后面拉东西或是抬东西的话，这个是很常会拉伤或是拉断这个肌腱，那这个就变成很大的问题，肩膀就会痛。你如果再去用这根筋的话，它就会越来越严重。那第二是我们的腰椎间盘，所以我们的腰椎间盘是在我们的腰椎的这个骨头中间。那我们如果抬重的东西的时候呢，没有用脚，是用背部弯下去抬的话，这个就很有可能让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压到神经。压到神经的时候，这个腰椎间盘呢就是很难恢复到正常，可能会需要去做很多锻炼，或是也有一些情况需要做手术，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常看到的。那最后呢就是滑倒，然后呢伤到手腕或是有骨折，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看到在工作里发生的事。
您谈到这个呢，我想追问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我们刚才说到美国其实在工作场所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有时候我们经过的时候会看见好像不大点的一个东西，一包货，按照美国的要求是超过多少磅，超过几十磅都要求用机器来进行抬举。我们平常生活中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抬个几十磅的东西觉得不是个什么事儿啊，觉得自己是能够抬得起来的。为什么在普通人看起来并不是非常重的东西都要严格的要求超过这个限度就要用机器进行抬举？这跟我们人体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因为虽然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可以抬这些东西，我们如果重复的一直去抬重的东西，一直用你的肌肉或是这个肌腱的话，它会比较大的可能性会开始会拉伤或是断。如果你偶尔去抬一个东西，那你用的对的姿势的话，这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你如果是在你的工作上一直重复的去做这件事的话，就会有比较大的伤害的可能性。
它是超过了我们长期的以这样的重量工作的那样的能力呢。
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场景中看到，比如说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有些人被重物砸伤，或者说从半空中或者高处坠落，或者是其他一些意外，比如说溺水啊、电击，他周围的同事第一反应就去救他，搬他、挪他、背他啊，甚至有些背起来跑。后来呢，我们又从一些电视剧、电影啊，包括一些医生的科普节目中告诉，就是说有些情况下你是不能随便挪他的，更不能晃动他。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请您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目睹到了这样的意外发生，或者说周围的同事发生了这样情况，什么样的情况要怎么处理？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像你说的，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受伤的时候就想要去帮助他们，但是呢这有很重要的几点。就是第一件事，有人受伤的时候应该确认说你的环境没有别的风险，因为呢如果有别的风险然后没有去处理好，或是把这个受伤的人把他确定说这个环境已经没有什么风险的话，就会还有在可能性再去更严重的伤害，或是你去救人家也有可能会自己伤到。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比如说如果有火啊，这个人就需要把他带走到安全的地方，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是我们应该除了说有危险的情况呢，应该减少去动这个人的身体，因为呢如果是他们从很高的地方跌下来然后有脊椎受伤的话，有时候动的时候反而有可能会伤害到他们的神经，这个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我们最常看的是像运动员啊，或是从很高的地方跌倒然后撞到头，颈椎有受伤，如果去移动他的颈椎的话呢，就怕会瘫痪， 因为呢，如果有骨折啊，然后你动到他的颈椎不对的姿势，他这个是很大的可能性。那所以这种情况应该要先看说这个人有没有办法动他的脚或是他的手，然后有没有办法说话。他如果可以自己动的话，那应该可以移动。但是如果他没有清醒的话，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要先看他有没有在呼吸，就是确定说他有脉搏，找一个人尽快打911。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医疗方面学的第一步是确定说这个情况是安全，然后呢第二步就是打911，然后第三次再给那个受伤的人去看要怎么去治疗他。
嗯，其他进一步的一些处理，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上会看到会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它会在出血，那我们普通人要去摁吗？要去止血吗？
如果真的出血很多的话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按住。如果是有人真的出血然后流很多很多血的话，这个就把它按住。如果有急救包的话，可以在里面拿出一些东西把它按住，然后呢把它绑住，就是让血流减少。但是没有在医院的话，这个很难去把它完全控制住的。
是，意外伤害的情况太复杂了，而且情况又太紧急了。就像黄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原则一样，第一要保证受伤的人和自己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马上打911报警。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思考是不是还能尽自己所能啊，自己知识范围内给予他更多的帮助啊。那么我们说，除了生产领域呢，我们想想日常生活中公共场所，比如说海边啊、公园，还有一些其他游乐场所，马路上可以说处处都充满了危险。那么纽约常见的社区、商场、泳池、公园、家中，您觉得存在哪些容易被忽略但是存在高风险的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情况？
对，这个我们确实是有很多很多风险的。那如果是每天的生活的话，游泳池这边如果有小的小孩的话，应该要就是确认有人看着小孩，那不能让他们自己在游泳池里面，或是呢在路上的时候应该要按照交通提示来，不要在路的中央这样子走，因为这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会被撞伤。那我们这也是虽然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们是常常看到的，在我们的骨科的这个行业里。
您谈到这个呢，我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疑问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如果特别是夏天，当海滩开放之后，更多的人去到海滩，我们会发现海滩上有明确的标志，几点可以游，几点之后就不能游，什么情况下然后就不能接近海滩，还有哪一些区域不能游泳，这些提示、这些安全提示的依据是什么？
对，有时候会我们的海边会有涨潮或是落潮，那有时候我们不会知道说什么时候那个水会很深，或是有什么在水底下的危险，所以这些规定是很重要，要去尊重。对，
还有呢，就是现在暖和了，有很多人会出去徒步旅行，在您的这个职业的生涯中看到，因为在徒步旅行中比如说滑倒或者跌落这方面的风险高吗？这方面的意外都有哪些共同的特点？
对，如果去 hiking 这种情况呢，要小心，要穿对的鞋子，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会脚腕或是膝关节扭伤，这个是很常看到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注意好说穿的鞋子啊，或是地上的东西要注意一下。这种情况也应该要记得说，你如果爬上山的话还要爬下来，所以你不能花全部的精力爬上去然后没有准备爬下来，因为我们最常看到的受伤是在爬下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去伤到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小的时候还不太理解，爬过几次山之后真的是觉得是这样。特别是您刚才谈到下山的时候，你觉得肌肉整个是无法支撑的，膝盖会疼、关节会疼，那如果想请您提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建议的话，那上山大概要花我们多少力量，自己有多少体力啊？你这个肌肉能爬什么样的山，大概到多少的时候，哎，你就该计划往回走了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这要看几个情况了，就是看天气是一个，应该要看一下说你爬上山跟爬下的天气会不会有变化，因为如果潮湿的话这个会比较难爬下山。第二是如果你知道自己可以有多少能力的话，你应该爬上山应该只用最多一半的肌肉的能力，因为要爬下山反而有时候会比较难。
下山好像我们的主要的注意力和主要力量都用在保持平衡，
对对对，
保证你不要滚下去。
对,
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困扰我的。我们知道像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都是自然环境非常优美， 啊，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包括我自己过去在加拿大露营的时候，就曾经觉得帐篷外面会有一些啊，不知道是什么动物，但是有狗那么大或者比狗还大的动物从边上经过啊。在这方面的预防意外发生的提示方面，您有怎样的建议呢？啊，
我知道说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就是不要把食物放在外面，第二是不要去碰这些动物，因为如果有看到很小的很可爱的动物，它有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父母在后面，所以呢就是不要去碰这些动物，
远离他们
啊，对
啊，尽量不要招惹。嗯，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就是特别在纽约地区比较常见的，因为大家到夏天的时候都会去玩水啊，不管是在海岸边还是在游泳池游泳馆。那么夏季呢，纽约溺水事故是一个高发的地区。我也是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才知道有一种说法叫做迟发性溺水，说好像有的人就算救上来觉得状态不错了，二十四小时内仍然有可能有风险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怎么处理呢？
这个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你的肺有进一点水，这个二十四小时以后发生的这个事不是因为刚才有进水，这是因为我们咳嗽很多或是肺有发炎，然后呢反而你自己的身体发出来一些水分在这个肺边缘就变成有呼吸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有这种游泳类的受伤，24到48个小时后要注意的东西就是，如果呼吸有困难，如果一直咳嗽，如果皮肤变比较黑或是蓝的颜色，这种就有可能是肺有在积水，自己的身体里面在积水，那这个就很重要，要马上去急诊去看。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嗯
啊，也想不到的，
嗯
啊，
嗯
嗯，还有一个想不到的，也是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发现的，当然也有医生提醒，就是说如果发生了意外的撞击，不管是去玩的时候从高处跌落，或者说是车撞伤之后，很多人觉得哦没事儿，当场是觉得就可以回家的，但是如果说延误了治疗或者说大意的话，后面会有很严重的结果，是什么原理呢？
最常看到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头撞伤会留一点血在里面，有可能是静脉流血，这个血流可能就比较慢，但是你的头脑里面如果积血它越来越大的时候会压到我们的脑部，然后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这种情况最常看到就是头去撞伤，然后呢没有去检查，然后24到48个小时后有很严重的脑部的问题。那如果是手啊或是腰啊或是脚去伤到，然后刚伤到的时候可以站起来可以吃力的话不痛的话，应该就没有骨折，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肌肉有拉伤，不会马上知道的。
嗯，您说到这儿我想扩展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所有的在工作场景还有生活场景中的意外伤害，比如说中暑啊、烫伤啊、触电啊、还有骨折等等这些意外，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打911去急救，还是说自己回家观察一下然后再去医院？
嗯，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那如果是手或是脚去伤到的话，如果可以吃力然后可以动的话，应该不是骨折，那这个情况不一定需要马上去看医生或是去急诊。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吃力的话，踩不下去或是手没有办法用力的话，这个就应该尽快去看，因为这个有可能是骨折。第二是如果是头撞伤的话，这个应该都要去看的，去检查一下，就是确认说你的头脑部里面没有问题，这个的危险性就比较大。
实事求是的讲，我们知道现在的华人社会大家的来源非常复杂啊，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完善的医疗保障啊，有些人的身份也比较特殊吧，只能这么说，所以他们在遇到医疗意外的时候他们可能顾虑比较多，再加上网上还有一些传言说如果没有保险的话911一打会面临天价的药费，如果这一部分朋友不小心出了意外，从医学角度讲您想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从医学角度的话，因为我本人也有在医院做，我们在医院做的话，不管你是有什么种身份，你是什么种人，我们都会帮你照顾好的。通常我们医院是不会有这种情况说如果没有身份，然后我知道现在的情况比较特别，但是我们医院里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从医疗的角色来看还是很重要，尽快去看病，反而你如果没有去看的话，以后有比较大的问题的话，这个如果需要去检查的话会有更大的伤害。
就是这个时候其他的事情不用多考虑了，生命第一。
对对对、
啊、
然后如果到像我们的诊所，我们外面的这些诊所如果不是在医院或是政府的这种地方的，我们这些身份啊什么也不会去用这个来看的。对，
嗯，明白。我们再说到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华人社会有没有统计，或者根据您的经验相对经常发生的意外伤害有哪些种类呢？
我们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诊所都是在华人区，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华人。那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华人来看病的时候，我们从一个骨科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受伤都比较严重才来看，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像骨折啊，都已经好几天或是好几个礼拜才来看病。那我想法是说，我们华人呢可以早一点去找医生去看病，不需要等这么久才去看，因为反而我们比较早去治疗的话，我们的结果会比较好一点。
嗯，哎呀，这个其实说起来有点让人难过，但是确实是华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都比较能忍耐。
嗯
啊、
是的，
就是说不希望耽误工作，不希望耽误生活，也不想多花钱啊、
嗯。
这个观念要变，因为像黄医生谈到的一样，如果病忍得更重了，可能受更多的罪，花更多的钱。
嗯，
啊、
是的，
耽误更长的时间。嗯，我有一些朋友呢，很有安全意识，他们会在家里准备急救包啊、甚至会准备预防火灾的呼吸过滤面具。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可能相当多的华人家庭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如果想请您在这方面做一个推荐的话，您觉得相对标准的实用的家庭急救包应该包含哪些东西？
我们家庭的急救包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就是有一些酒精，如果有很严重的伤到的时候，可以用酒精把它清干净，避免细菌感染，这是第一。第二是有一些纱布还有绷带，如果有流血的时候，可以用这些纱布或是绷带减少这个血流。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对，
嗯，说到急救呢，我们想到这些年还有一样特殊的东西大家比较关注，就是 AED， 好像周围的人知道的还不是很多。也有调查说呢，说华人社区普及率也不高。那像这种在我们看起来比较专业的设备了， AED 它是自动体外除颤器，通过电击的方式来挽救心脏出现意外的这些人，什么情况下需要这种设备？那作为普通人来说，要不要去帮着已经出现这些问题的人去找？我不太清楚普通人是不是有必要学着去用，好像是一个很敏感或者说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哦，对，问的这个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公共的设备政府都有规定说哪里需要有多少的人就需要有一个 AED。 那我们 AED 的有这个 AED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用 CPR， 那 CPR 的这个效果比 AED 差的很多，所以如果有 AED 的话，我们学这个说怎么治疗这个心脏的问题的，我们每个医生都需要去学这个。那我们都是学说，如果有 AED 的话，要尽快把 AED 放上去，然后还是要做 CPR， 但是我们 AED 可以帮忙我们查我们心跳的这个的问题，帮我们判断说要不要给电疗，还是要继续做 CPR， 还是不需要。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普通的人的话也不需要知道怎么用，因为这个 AED 它每一个 AED 上都会告诉你说怎么用，你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声音，它是英文，但是它会叫你说要把 AED 要怎么用，所以这个不需要提前去准备的，这个都是很简单的。
换句话说，我的疑问是这种设备就是准备来发生意外的时候，普通人经过短期的，就像您说的设备的，经过设备的提示，现场就是可以用的，是吧？
对，现场就可以用了，这个不需要什么提前。
哦、
如果是普通人，不是医生去用它的话，就是很简单的用法，因为它、哦、这种在公共设备里面的 AED， 它不会说让你自己决定说要什么时候去用这个电脑，它会自己会判断说那个心跳是有没有问题，然后呢、
哦、
它才会给这个电的这个治疗。
这太高级了。您今天解答了困扰我很长时间，包括很多朋友都有疑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觉得 AED 这个东西，首先它治疗方式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很刺激啊，然后它要解决的问题又是这么严重，所以很多人就担心真的找到了都不知道该不该用，该怎么用。
在那个 AED 上通常会有说明说应该要怎么去用它，就是把这些粘的粘上去，那剩下的话不应该是普通的人去用它。
明白，
对，
就普通人不用操心了，只要按它的说明把 它跟需要急救的人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对对，通常是这种情况是有训练过做过 BLS 或是 ACLS 这种课程才会去用的。如果是正常的人，你应该不会需要去用到这个 AED 的。对，
您说到这一点也是我接下来想请教的。我看到周围有很多朋友会花时间去学一个急救证书啊，这个到底对周围的人对他自己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说，您是不是鼓励更多的人有时间有这个意愿就都去学呢？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学到一点，课程也不是很长的，就是几个小时的一个课程。那你就可以学基本的怎么去判断说这个受伤的人有没有很大的问题，还是需不需要叫就医，这种都会学到的。所以这个课程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我觉得都可以学。
它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对情况对病人的一个判断，是吧？
对对对。
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刚才我们也涉及到了一些，就是有关公共场所还有家庭意外伤害这方面有哪些华人过去的观念是需要改的，必须要改的。刚才您已经谈到了一点。
对，我觉得我们华人就是像我们刚才有谈到，就是我们最大的缺点是我们可以忍受太多的伤害。那我们身体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尽快去找医生可以帮我们检查，才可以避免说有比较大的问题。第二是我们工作上的时候应该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呢，从一个工伤的一个立场来看，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受伤多是因为开始痛，然后还是一直去工作，这个就反而会比较大的可能性会有大的伤害。
好，节目的最后想请黄医生介绍一下，如果有更多有关外科骨科方面的知识想请教您，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这些患者朋友如何跟您取得联系？
我是在 Brooklyn 跟法尔森的骨科医生，那我们的诊所是在 Brooklyn 是5318七大道，我们7天都有开。那有什么疼痛的地方啊，或是有受伤，我们同一天马上就可以帮你们看。我们在法拉盛我们也是每天都开，只有礼拜六休息，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有哪里疼痛啊，或是有受伤马上都可以来看。那我们的设备都有 X 光，在现场都可以马上照，马上就有结果，所以也不用跑到别的地方去照然后等。那我们的电话呢，在 Brooklyn 的电话是718-866-1888，那我们在法拉盛的电话号码是718-808-8181。
我们都记得中国古人就说过要防患于未然啊。如果我们平时就有这种非常强烈的安全意识啊，又储备足够的安全知识，就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也能在第一时间帮助到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朋友健康平安，远离风险。非常感谢黄承德医生今天生动实用的解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